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喀麦隆官员说，博克圣地激进分子从尼日利亚越境对喀麦隆进行突袭，绑架至少60人。喀麦隆政府一名发言人说，星期天突袭的目标是喀麦隆极北省的村庄，有3人被杀身亡，80所住房被毁。路透社援引一名高级军官的话说，大多数被绑架的是年龄在10岁到15岁之间的孩子。就在一天前，乍得派遣数千军队进入喀麦隆，帮助打击博克圣地。博克圣地已经占领沿尼日利亚和喀麦隆边境的领土。最近，该组织还攻下乍得湖畔的一个军事基地。黎巴嫩什叶派组织“珍珠党”说，以色列对格兰高地叙利亚辖区进行了空袭，杀死该组织的5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一名指挥官。以色列军队拒绝做出评论，不过中东消息人士说，以色列一架直升机星期天在库奈特拉附近发射了2枚导弹，那里靠近分隔格兰高地、叙利亚辖区以及以色列占领区的分界线。以色列一家的新闻网站援引以色列军方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袭击的目标是企图攻击以色列的恐怖分子。黎巴嫩消息来源说，以色列的空袭击中真主党的2辆汽车。一支阿富汗保安部队的车队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遭到一名自杀汽车炸弹手的爆炸，4名士兵身亡，10多人受伤。在此之前几个小时，临近的坎大哈省发生炸弹爆炸，炸伤2名平民。阿富汗内政部一份声明说，阿富汗保安部队星期天在赫尔曼德、坎大哈、加兹尼和库纳尔地区发起打击反叛分子的行动，杀死至少27名塔利班反叛分子。俄罗斯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拒绝了普京总统在一封信函中提出的和平计划。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的和平计划要求乌克兰军方和分离分子都将各自的重武器撤到9月停火协议规定的划线以外，但是普京的发言人表示，波罗申科拒绝了和平计划，并且恢复炮击。波罗申科还没有对此做出评论。波罗申科星期天在基辅对参加游行的数千人发表讲话，这次游行是为了悼念上个星期在顿涅茨克西南大约60公里处一辆公交车被炸死的13人。波罗申科说，他的政府不会放弃乌克兰的一寸土地。袭击巴黎《查理周刊》并开枪打死12人的2兄弟被埋葬在法国没有泄露地名的5名坟墓中。法国政府表示，谢里夫·库阿奇星期六午夜前夕被葬在巴黎郊区热那维耶的一个墓地。下葬时，甚至他的家人都不准在场。墓穴没有任何的标志，所以他不可能成为伊斯兰分子的一个朝圣之地。哥哥赛义德·库阿奇已经在一天前被埋葬在东北部的兰斯市。与此同时，法国表示将准许加急审批巴蒂利的公民身份。巴蒂利这是一名马里来的穆斯林，他把超市的顾客藏在地下室的冰箱里，然后逃出来去通知警察恐怖分子对巴黎一家犹太商场的袭击。在那之前，库阿西兄弟袭击了《查理周刊》办公室。美国特勤局说，星期六晚间在德拉瓦州美国副总统拜登住宅附近，从一辆路过的汽车中打出了数发子弹。子弹是从拜登住宅保安边界之外的公共道路上发射的。有关官员说，当地时间晚上8点25分，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制造了这起枪击事件。大约30分钟之后，一辆汽车中的一名男子试图闯过一名负责现场保安的警察时被逮捕。不过官员们说，此人与枪击案无关。拜登副总统与夫人吉尔当时就在德拉瓦州，不过枪击发生时他们都不在家。有关 当局正在调查是否有子弹击中了拜登的住房或者是附近的住宅。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1月18号星期天，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比利时几十年来首次出动大批军队加强敏感地区的安保措施；尼泊尔暴力抗议《查理周刊》最新一期讽刺漫画导致至少十人丧生；教宗方济各在菲律宾举行露天弥撒，多达600万人参加。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关注几则新闻。比利时几十年来首次出动大批军队部署在街头，加强一些敏感地区的安保措施。在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采取这些安全措施之前，比利时警方星期四击毙了两名涉嫌策划比利时官员认为迫在眉睫的袭击事件的男子。袭击事件的目标指向比利时警方。被挫败的袭击阴谋凸显出整个欧洲对圣战分子准备更多类似巴黎袭击案的攻击事件的担心。本月早些时候的巴黎袭击案导致17人丧生。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家乡图卢兹感谢国际社会对法国的支持。星期六在希腊，警方在寻找4名在押犯和比利时星期四追捕的袭击小组之间的关联。很多报道说，在雅典被拘押的一名嫌疑人和比利时未遂袭击案的主谋阿巴乌德的特征相符。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比利时星期四对一个涉嫌恐怖活动的组织采取行动之后，比利时和其他西方国家都加强了戒备。两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在维尔维耶城被打死，另外一人受重伤。警方表示，这个组织由最近从叙利亚返回的战斗人员组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比利时当局说，警方大约发动了10次袭击，挫败了恐怖袭击警察局的阴谋。一名联邦检察官发言人说，该组织的一些成员一直在叙利亚，西方盟国正在那里轰炸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据点。
L'enquête a permis de déterminer，
调查可以确认，该组织行将在比利时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在警方干预维尔维耶城期间，嫌疑人立即在几分钟内拿起军用武器和手枪向联邦警方的特种部队开火，他们随后被制服，两名嫌疑人被打死，另有一人在现场被截获，行动期间没有目击者或者警察受伤。
维尔维耶从前是一个工业城镇，拥有大量移民人口，位于首都布鲁塞尔东南大约125公里处。一名目击者这样描述发生在维尔维耶火车站附近的快速行动。
我看到一辆黑色汽车到达现场，武装警察从车上走下来，他们阻塞街道，冲进那所建筑物。事情进展非常快速，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听到枪声。
一名当地警方负责人说，这是联邦警方采取的行动，他属下的人员没有参与。
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来看，这次行动具有相当的威力。
维尔维耶市长表扬了这次行动。
我对恐怖分子嫌疑人的计划感到愤慨，但是首先我应该称赞我们联邦警察火力的质量，他们在这次漂亮的行动中做得很成功，制服了这些人，其中两人被打死，挫败他们的阴谋很重要。我们今天在这里避免了一个重大的事件。
比利时采取这次反恐行动的几天前，伊斯兰激进分子嫌疑人在巴黎分别发动2次袭击，打死17人。数以千计的外国战斗人员在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和西方盟国的空袭摧毁了该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些据点之后，许多外国战斗人员返回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说，这些人目前在他们所属的国家里构成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霍 欢迎收听。
描绘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讽刺漫画的漫画作者遭到恐怖分子杀害，这起事件激发了人们关于言论自由和亵渎神圣的辩论。辩论凸显出西方国家和穆斯林国家对待宗教的不同方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犹太人葬礼上经常可以听到的圣歌也响彻在华盛顿犹太教堂上空，这里在举行哀悼巴黎袭击事件遇难者的纪念仪式。法国大使杰勒德·阿罗德说，记者和犹太人同时成为袭击目标并非巧合。
不幸的是，当你攻击民主、攻击启蒙或者攻击多元主义的时候，记者和犹太人总是第一批受害者。
这次恐怖袭击让美国的犹太人非常担忧欧洲的反犹太主义，同时凸显出美国在言论自由问题上的不同做法。袭击者还杀害了一名穆斯林警察，巴黎袭击事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欧洲的一些穆斯林要求禁止嘲讽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反诽谤联盟的大卫·弗里德曼同美国执法机构合作应对反犹主义，但是他不希望像法国那样制定禁止反犹的法律。
我们认为常理而言，不同的言论可以丰富我们的社会，哪怕是丑恶的言论。
同理，弗里德曼说，人们可能有权冒犯穆罕默德，但这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去冒犯。
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是非常敏感的，在人们的伤口上撒盐或者指着人家的鼻子说我们可以这样做，这并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营造一个相互同情和理解的世界。
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哈里斯·塔林说，反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运动已经使美国的记者明白，出现在法国的那些图片是冒犯性的。
尽管我们没有法律来禁止报纸转载这些漫画，我们已经看到，当欧洲刊登这些漫画的时候，美国的报纸并没有刊登。
他说，制定法律来禁止侮辱伊斯兰是没用的。
在像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这些地方，政府有禁止亵渎神圣的法律，一般是用于政治原因，用来反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
在大西洋两岸，人们并没有放弃宗教信仰与言论自由可以共存的希望。美国之音记者索科洛夫斯基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教宗对菲律宾的访问。数百万民众星期天聚集在菲律宾首都，目睹教宗方济各主持户外弥撒。与此同时，教宗即将结束为期五天的旅程，其中包括对受到台风蹂躏的城市塔克洛班进行一次充满感性的访问。菲律宾官员估计多达600万人参加在马尼拉的黎沙公园举行的弥撒，现场有50000名保安人员严密戒备。教宗星期六被迫撤离遭受热带风暴袭击的中部城市塔克洛班。14个月前，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陆地台风在该地区造成7300人死亡或失踪。在离开塔克洛班城之前，教宗身披黄色塑料雨衣，在风雨中主持了一场有20万信徒参加的弥撒。在教宗致辞期间，强烈的风暴致使一名教会义工被一台设备砸中身亡。教宗方济各对菲律宾进行的首次访问，目的是与这个国家的穆斯林进行接触，那么这是他的首要的议题。在巴黎的恐怖袭击凸显了伊斯兰与世俗价值观之间的一些分歧，因此教宗试图通过对话来推动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召唤祈祷的声音从马尼拉市区的蓝色清真寺回荡出去。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穆斯林在所有1亿菲律宾人中占10%。
信徒胡吉尔说，他们不觉得占多数的基督徒歧视他们。
In my experience, I have many friends, Catholic friends.
我的经历是，我有很多朋友是天主教徒或基督徒，我们相处得很好，没有问题。
We actually mingle very peacefully.
胡吉尔说，他和其他的穆斯林非常高兴地欢迎教宗访问他们的国家。教宗方济各在访问菲律宾期间将与佛教徒和穆斯林的领袖会晤，这是一个善意的举动，得到这里很多穆斯林的首肯。这是蓝色清真寺的大毛拉萨伊迪的看法。
If only there are religious leaders from different religions.
如果不同宗教的宗教领袖都与宗教交流，他们就会找到在这个世界上消除误解的途径。
一些宗教观察人士说，各种信仰之间的对话与推动和平的努力已经减少了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省的暴力。菲律宾政府与伊斯兰分离主义分子的冲突已经在那里持续了几十年。在菲律宾大学教授伊斯兰研究课程的瓦迪说，仍然还有很多分歧需要克服。
我认为教宗的来访将有力推动和平倡议真正取得成果，并且翻过旧的一页，开启新的篇章。
We need to close an old chapter and open a new chapter.
对法国一家漫画周刊发起的恐怖袭击，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穆斯林与捍卫言论自由者之间的分歧上，但是这里很多人把教宗同穆斯林的接触看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向前迈进的一个途径。蓝色清真寺的大毛拉希望教宗的访问将会加强不同宗教之间的合作。
Religion should bring us to peace.
宗教应该给我们带来和平、理解与繁荣。
他还说，这是所有穆斯林和基督徒都一致认可的价值观。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马尼拉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谴责国际刑事法院就以色列可能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的战争罪行发起的调查。内塔尼亚胡星期六在电视讲话中说，国际刑事法院的做法是荒唐的。他说，这一决定最荒唐的部分在于，世界反恐的领先国家以色列的民主却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而哈马斯的恐怖主义罪犯们却可以要求进行指控。他说，如果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真主党接下来也跟着提出指控，他不会感到吃惊。路透社报道说，哈马斯在星期六对国际法刑事法院的初步调查表示欢迎。星期五宣布的这一调查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而是对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和司法管辖权问题进行考量，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全面的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989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向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开枪而被去职，之后一直被软禁，直到10年前去世。美国之音在赵紫阳逝世10周年忌日，也就是1月17号。前夕采访了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由于工作关系，鲍彤曾与赵紫阳有过大量接触。他在采访中谈及中共对赵紫阳的评价、赵紫阳的人格和赵紫阳的遗产、政治遗产，以及他对18大以来新一届中共领导人以及当前反腐和法治建设的等问题的看法。下面就是这次采访。
鲍彤你好。
您好，我是美国经济记者，我叫肖寻，打搅您了。过几天是赵紫阳先生的去世10周年的这样一个忌日。最近看到一本这个报道，谈到中共方面对胡耀邦先生和赵紫阳先生这个评价有所不同，那么把胡耀邦先生的这个百年的寿辰呢当做一个重要的活动进行。但是我们看到相关的关于这个赵紫阳先生呢适当的这个下葬问题， 家人有所表述，但是呢现在都没有解决，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两位中共前总书记的面临不同的这样一个境遇，谈一下您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我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哦，如果他们把胡耀邦先生当成作为一个今年的重要的纪念日提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听了以后我感到很鼓舞。最近听说的一个话呢，大概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好像是他的家人他的子女打算把两位老人，就是赵紫阳跟赵紫阳夫人的骨灰要入土为安吧。对这件事情嘛，中央办公厅有一个答复，说这件事情呢中央在适当的时候会考虑的。所谓中央在适当的时候来考虑的，就是说你们不要管，由中央来管。所以不到适当的时候，我看只能这样的理解，就是现在要中共中央来对赵紫阳表态非常困难，来对自己的党的一个总书记，过去的一个总书记做评价都发生困难，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说明的问题了。
那么您觉得这个阻力呢，主要是来自于党内的什么样子的声音，或者什么样的一部分意见？这部分意见呢，现在党内还占据什么样一个能量吧？
我看这个能量就足以使党中央无法做出决定，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党中央自己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因此现在时候不适当。另外一个意见呢，我看就是党中央也许有一个想法，但是遇到的来自党中央以外的阻力很大。来自党中央以外的意见，那无非是几种情况，一种是党外的意见，这个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认为中共中央从来不把党外的不同意见当一回事儿。那么大概是党内的思想，这个党内的思想也可能是党中央本身，也可能不是党中央本身，比方说来自党内的其他力量，可能是这么个情况吧，我说不清楚，因为我离开这个中国的政治已经很长时间了。
那可不可以谈一下您离开中国政治以后这段时间，我觉得您也不可能就是对中国整个的这样一个进程就根本就不去关心它，不去了解它，您一定还是在牵挂或者关心了解的话，您愿不愿意谈一下就这段时间来您对整体的这样一个政治进程有什么样子的这样一个看法？
我想你大概意思就是指十八大以来的这段时间吧？
是的，
十八大以来这一段时间，我的看法是十八大以来的新的中央工作很努力，做了很多事情，也是有成绩的，但是也是很艰苦的，但是我认为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中国的任何局面。
那么症结在哪里？
我想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腐败，三腐败应该公认是十八届新的中央全力以赴所做的一件事情，两年多时间打出了四五十只老虎，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所谓四五十只老虎，就是说部长以上、副部长以上，这样，这个是我看应该是世界冠军的。但是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局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由总统、由总理来亲自来管反腐败，中国国家主席要管这个事儿，这个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我看就是一个问题，中国的腐败，我认为是第一是领导反腐败，不是老百姓反腐败；第二是为了领导而反腐败，不是为了老百姓而反腐败。我想第二个给人深刻印象的呢，就是法治这个旗帜举得很高。为了这件事情，去年专门开了一次十八届四中全会，特别是这个依法治国提出来以后，那么紧接着就是依法治国最重要的是一线治国，紧接着在主旋律的几个主要媒体上解释，一线治国就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因为宪法规定共产党领导。既然如此呢，依法治国、一线治国不就是以共产党的领导治国吗？如果这样，那这个会还开得干嘛呢？
您曾经对新一届政府在这方面有没有抱过什么样的期待？
我对他抱过很大的希望。新一届政府一成立的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说希望新的政府能够实现习仲勋的一个遗愿。习仲勋老人 在80年代的时候就提出来，希望中国立法立一个保护不同意见法。那么80年代没有立，90年代没有立，进入21世纪头10年也没有立。那么现在到了18大了，他的儿子现在当总书记了，当国家主席了。我希望这个儿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我希望他父亲做的梦就是中国能够立一个法，就是不同意见法，能够成为他中国梦的内容。我一直对抱有这样的希望，到现在为止我没看到这个梦有实现的迹象。
好，非常感谢您，鲍同先生。
各位听众，以上是为您播出的《美国之音》在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0周年纪念日前夕对鲍同的访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官方媒体在前领导人赵紫阳逝世10周年之际称，官方沉默也是态度。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星期天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说，境外媒体有很多有关赵紫阳的报道，而赵紫阳当年的秘书鲍同对美国之音发表谈话，他是在境外挺赵的积极发声者之一。1989年，赵紫阳因反对向参加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学生开枪而被去职，之后一直被软禁，直到10年前去世。中共在2005年以后一直避免公开评论赵紫阳，但在去年的一部电视剧中，赵紫阳短暂出现了几个镜头。鲍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不知道现在的领导人对赵紫阳的评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把焦点转向中美关系。一位中国知名国际关系专家指出，到目前为止，美中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中的3条核心标准均没有实现，美中新型大国关系尚未成局，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美国。那么这一看法呢，立即吸引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下面是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于2012年初提出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强调和推动这一概念。然而，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严学通最近表示，美中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来，因为中国界定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实现合作共赢的3条原则通通没有实现。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我认为到现在没有建立起来。根据中方界定的新型中美大国关系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核心利益、实现合作共赢，这3点没有一点能做到，到目前为止。所以应该说这3点都没做到的情况下，应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还没建成。
严学通将美中新型大国关系未能建立起来的主要责任归咎于美国，称美方认为中国还不能跟美国平起平坐，所以未能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
美国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能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美国不应该给中国平等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能接受三，就是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的第2条，就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也就是美国认为中国尊重美国是应该的，美国还没有到应该尊重中国的时候。
严学通认为，中方应该减少对建立美中新型大国关系的期望值，将其降低到不冲突、不对抗，在这个标准上达成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义的共识。严学通是在中国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的新闻茶座上与驻京外国记者座谈时说这番话的，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代表着中国政府对美中关系的最新评估。严学通对美中关系的评估明显和最近汪洋的讲话调子不同。汪洋12月17号 在芝加哥参加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时说，引领世界的技术和规则仍由美国主导，对此中国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没有想法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地位。这番话被解读为中国将继续韬光养晦，以谦和而自信的态度谋求中美关系的长线布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则认为，美中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应该是一个动态和包容的机制，让两国在各种争论的基础之上进行沟通。
经历了这么几十年的一种这个双方的一种沟通，双方的在对待分歧上的一种互动的方式，都对相互有了很好的了解。但是应该看到双方也有越来越强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中美关系它应该要超越历史，超越历史，还世界一个惊喜。
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香港的一篇报道。香港警察要求包括黄之锋在内的学生领袖星期五到警察总部报道，以协助警方调查持续2个月之久的战争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以香港学生为主发起的战中行动，目的是要求北京的中央政府在2017年允许香港通过全面普选选举产生行政长官。这场运动持续了2个多月，最后以发起人到警方自首告终。香港警方要求学生领袖们到警察总部报到，协助调查。星期五，在学生领袖进入警察总部之前，几十名抗议者举着战中运动的标志性的黄色雨伞，在外面高呼我要真普选和支持学生的口号。学生领袖黄之锋说，刚刚进入今年1月份，警察给他打电话说他被指控鼓动他人参加非法集会，并且将会逮捕他。所有4个学生领袖都被要求周五到警局报到，而且不得保释。黄之锋说自己不紧张，因为已经是第3次被捕了。
不过我很担心，实际上警察可能会试图滥用权力，但我仍然尊重法治系统和香港的法律制度。对未来的行动和雨伞革命，我仍然充满自信与乐观。我将继续为香港争取普选。
黄之锋表示，他寄希望于战中行动能够继续激励人们站出来反对政府。他走在警察总部的扶手电梯上时，举起拇指，并且做出必胜的手势。
我相信警察对我的逮捕只会更加激励更多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走上街头，加入我们的行动。
学生领袖们各自按照所指定的时间进入警察总部报到，另外3名学生在报到2个小时之后已经被释放，他们都被指控鼓动他人参与非法集会。据香港媒体报道，其他几名活动人士也被要求近日去警局报到，但是他们拒绝交保，警方没有提出指控，并且已经释放了他们。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随着中国移动信息产品向海外的扩展，遭受中国的长城防火墙影响的，除了中国网民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国外用户。有国外网络权益组织说，采用必要的软件技术似乎可以应对中国的网警。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1月13日，哈佛大学举行了一场有关中国长城防火墙国际影响的报告会。报告人内森·弗雷塔斯是移动通讯安全软件开发机构捍卫者的负责人，同时兼任哈佛大学内设的伯克曼因特网与社会中心的研究员。近年来，中国腾讯公司推出的微信应用软件的用户数量激增，除了中国大陆用户外，海外用户据报目前约1亿人。因为同类中国公司以提供免费服务等手段为诱饵，强化了海外市场的营销力度。不过令人担心的是，使用微信的国外用户的通讯内容被控遭中国网警严密监视和审查。弗雷塔斯对美国之音说，
Initially, what was seen, maybe in early 2013, I believe, there was censorship, you know, the similar kind of keyword list that would be used on Weibo or other sites.
当时我们发现中国当局已经对微信等网站实行言论审查，他们制定了关键词一览表，含有关键词的微信内容将遭屏蔽。最初的关键词主要是中文词语，而非英文词语。最新的实例是香港民众用微信记录战中行动，他们彼此传递的信息却被北京当局获悉，而中国大陆的微信用户却得不到香港传出的战中资讯。弗雷塔斯认为，有人在监视整个微信系统的谈话内容，尤其当微信用户网络包括中国大陆账号时。他说，微信系统遭遇这种传统审查并不令人意外，问题是中国防火墙的网络监视已经开始涉及中国以外用户的合法权益，他称这是中国防火墙的外延或者对外功能。这位网络安全问题专家说，应对伴随使用中国微信产品所带来的风险，除舆论呼吁和道义谴责外，应该在技术上道高一丈。他说，
Well, one of the things we do actively is we don't just do research and analysis, but we actually build our own software.
我们积极从事的并非只是单纯的研究和分析，而是自主生产软件。这是我们应对网络安全问题的另外一种方法。我们提供完全免费的应用软件，而且来源公开，人人可以了解其工作原理，使大家看到优质网络安全产品是有的。网络交流安全可以实现，甚至可以安装在廉价的安卓版手机或者 iPhone 上。国外用户抱怨中国网络控制的同时，中国的网络控制近日又在强化。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1月13日公布了一批在近期被关闭的网站、微信公众账号以及一些网站栏目和频道，并表示将进一步推行网络实名制。报道援引网信办发言人江津的话说，中国此举旨在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的建设。对这批网站栏目以及微信公众账号的处理，是推进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的具体表现，以维护网民权益和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弗利塔斯还对美国之音说，国家网络侵权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他说
Now, we have seen the same issue arise with American companies and the government surveillance that, you know, has been
我们看到同样问题也出现在美国公司以及美国政府的侦查工作方面。有关这方面问题在斯诺登事件曝光后最近被记录下来。谷歌公司就曾面临同样的危机，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只针对中国。问题的区别在于，谷歌对有关指控和网络安全的薄弱环节做出了强烈反应，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腾讯这类中国公司做出反应。弗利塔斯认为，中国高科技公司向海外进军，使用其产品所涉及的法律和道义问题，应该进一步引起国际关注，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国际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星期天举行党首选举，代理党首冈田克也当选日本民主党新党首。冈田克也对安倍政府的中国和韩国政策持批评态度，其支持者包括前首相野田佳彦等民主党政府时代的核心成员。观察人士认为，民主党虽为最大的在野党，但面对选举后势头正劲的安倍政权，民主党要打破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将面临艰巨的挑战。乌克兰星期六向俄罗斯边境附近被严重毁坏的顿涅斯克机场紧急增派了部队和补给，与此同时，这里的爆炸和叛军的猛烈炮火不断，和平谈判的希望仍然渺茫。 参战部队说，亲俄分离分子在顿涅斯克机场发动了九个月反叛活动中最为猛烈的炮击。法新社报道说，又有多达六人死亡。乌克兰军方发言人李森科对基辅电视台发表评论说，机场的情况的确很艰难，不过他说政府依然控制着那里的局势，政府军补充了弹药、食品和医药。本周反叛分子曾声称即将夺下这座曾经辉煌一时的机场，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激战后，顿涅茨克机场现在已经面目全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回到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要对最富有的美国人和最大的金融公司提高征税，他说这将壮大中产阶级。白宫新闻稿概述的这些提议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可能无法通过，但却为明年将开始升温的总统选战搭设了彰显民主共和两党的分歧的舞台。奥巴马星期二将在国会山发表其每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宣布这些提议。奥巴马说，他要通过堵住信托基金的资本利得漏洞来确保富人缴纳公平的税金份额。他说，信托基金每年使得数千亿美元逃脱征税。他还建议最高资产利得税提高到28%。他提出该税率是几十年前在保守的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时期制定的。奥巴马总统还要求大金融公司支付他所说的税收公平份额，通过对这些公司征收一定的费用，使其为大量借款而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么奥巴马总统的民众支持率呢，随着经济改善和失业率的降低而开始回升。奥巴马在下周的国情咨文中将重点阐述他在美国国内取得的成就，但分析人士说，鉴于巴黎最近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以及美国人对极端主义分子的威胁感到不安，奥巴马也将表述其外交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的报道。
在准备发表国情咨文的这些日子里，奥巴马总统飞往美国各地，高调谈论他在美国国内取得的成绩，预报他在就业、住房、网络安全以及教育等领域将宣布的措施。这种做法相当罕见，但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使奥巴马总统必须谨记，打击恐怖主义的战斗远未结束，而且继续是他在世界舞台上的首要任务。
在巴黎的街道上，世界再次看到恐怖主义分子图谋的是什么，除了仇恨和苦难，他们不能给我们任何东西，我们推崇的则是自由、希望和所有人的尊严。这就是巴黎展示给世界的，这种精神将永存，而恐怖主义的危害一定会被铲除。
奥巴马总统2014年发动了空袭行动，并派遣美国部队协助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但奥巴马总统指出这场战斗将持续多年，他希望谈论的更有可能是他为达成一项协议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做出的努力。曾在奥巴马竞选团队担任外交政策顾问的拉里考伯说，奥巴马总统觉得应当把重点更多的放在国内问题，而不是国际问题上。
他会谈那些问题，但我认为他认识到我们必须把国内的事办好，在世界事务中讲话才有底气。
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自后者入侵乌克兰以来低入谷底，但不要以为国情咨文会过多的谈论复杂的美俄关系。这一点从星期三俄罗斯人在国际空间站出现紧急实况时为美国宇航员提供帮助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有人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然而，是谁今天在太空解救了我们的宇航员？是俄罗斯人。我们需要俄罗斯人，他们帮助我们进出阿富汗。因此，尽管你不满意他们在乌克兰的行为，但也不是说我们应当制定一个反俄战略。我们需要俄罗斯人，我们一直在几个领域同他们合作。
奥巴马总统可以强调的外交成绩包括与中国达成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气候变化协议，派遣数百名美国军人前往西非协助抗击埃博拉病毒。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预计奥巴马总统在1月20号的国情咨文中会强调美国经济从失业率下降到制造业提升等方面的成就。奥巴马总统还呼吁加强美国的创新，来帮助壮大中产阶级队伍以及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潘德参观了华盛顿郊外的一家公司，这家公司把产品出口到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同时这家公司给他的工人提供了有竞争力的工资。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在上海有一个中国运输公司的员工要打开这个盒子，我对此感到十分骄傲。
当格林布拉特1998年买下马林钢丝产品公司的时候，工人们当时拿的是最低工资，而且是用手把铁丝编成装面包的篮子。时光快进到17年之后，马林钢丝公司将近30名员工现在使用美国的钢丝和价值$100,000的机器人装置来生产出口到海外的产品，同时他们拿到的是有竞争力的工资。
这是我们与中国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是靠低工资的雇员，而是靠最好的创新、最聪明的想法以及雇佣创造出这些想法的人才。
奥巴马总统1月9号与副总统拜登在田纳西州参观一家工厂时也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奥巴马特别强调了制造业领域取得的成就，包括在过去将近5年的时间里增加了786,000份工作。他还宣布成立一个创新中心，使政府、公司和大学一起创造更多的高科技制造业机会。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有活力的经济，我们有世界上最顶尖的商业人才以及全球最好的大学，让我们帮助他们携起手来，确保他们致力为美国人民创造更多的好工作和机会。
在巴尔的摩的马林钢丝公司，创新是由一组机械工程师来推动的，他们为德国的工程公司博士和日本的丰田汽车制造商这样的公司设计钣金加工。像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退伍军人福克斯这样的工人把这些想法变成现实。福克斯在工作岗位上学到了新的技巧后，从一线工人成为小组负责人。他常常惊叹的是，这家小小的钢铁产品公司能够与外国公司竞争。
生活和工作在全球经济中，进口这样的产品要容易得多，可是像这样的公司仍然在美国存在，实在了不起。
格林布拉特说，随着更多贸易协议的签署，更好的税务结构以及更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像他这样的美国公司可以帮助更多的美国人进入中产阶级，并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制造业的复兴已经来临，而且即将兴盛起来。
马林钢丝公司已经扩大了厂房面积，以便引进更多的技术，并雇佣更多的工程师。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巴尔的摩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如何改革饱受诟病的美国移民制度问题上，国会两党议员的政治攻防战仍在持续。法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为双方提供了炮弹，为国土安全部以及奥巴马总统有关移民问题的行政命令拨款都陷入了火力网。下面是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惨案冲击着世界各地，并重新激发了国会山上的政治争斗。
造成这种圣战意识形态在西方扩散的因素虽然很多，但现在我们必须诚实坦率地承认，我们的开放式移民政策是不灵的。
杰夫·塞申斯参议员等共和党人批评说，奥巴马政府移民法执行不力，危害美国。
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国会必须阻止行政大赦，恢复国家的执法。
星期三，共和党人主控的众议院投票延长用于国土安全的拨款，但同时封杀奥巴马总统保护数百万无证移民不被遣返的行政令。民主党人无法接受这种双管齐下的议案，他们说巴黎袭击案恰恰表明美国移民改革势在必行，国土安全开支问题玩不得党派游戏。
一开始国会共和党人妨碍移民改革立法，如今他们又想妨碍专门负责国土安全的机构。总统的行政措施将使美国更安全，让几百万移民公开身份，到政府登记并接受背景调查。奥巴马总统或者任何民主党人、任何共和党人最不想要的，就是向恐怖分子打开美国大门。
政治分析人士约翰·赫达克说，美国需要理性地解决移民和安全问题上的挑战，但是借助国际时事而发表那些危言耸听的言论于事无补。
House Republicans and House Democrats are fighting.
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正在为如何给国土安全部拨款而斗争。显然，国土安全部的资金对美国国内和国际安全都有巨大影响，这是公共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他们需要制衡一位失控的总统，民主党人与他们争相不下，而正是由于国会的无所作为，促使奥巴马总统单独行动。如今两院都在共和党人掌握之下，国会与白宫的对峙将会继续下去，国土安全拨款也因此中枪。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国会一个代表团正在古巴访问，这是自上个月奥巴马总统宣布华盛顿将与这个岛国建立正常关系后首个访问古巴的国会代表团。这个代表团由六名民主党议员组成，来自佛蒙特州的参议员帕特里克·莱西任团长。代表团星期六抵达哈瓦那。莱西参议员表示，代表团希望探索更多的合作机会，并鼓励古巴官员向美国人民和国会议员表达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代表团中的另外三位参议员是伊利诺伊斯州的查理·德宾、宾夕根州的戴比·施塔贝诺和罗德岛州的谢尔顿怀特豪斯，另外还有两名众议员，他们是马里兰州的克里斯范霍伦和佛蒙特州的彼得维尔奇。那么另外一方面，美国政府1月15号宣布解除对古巴的一些旅游和贸易限制，朝着与古巴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宣布了一系列针对古巴的新政策，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美国政府认为我们应该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我们与古巴人民和古巴政府的增加接触会给卡斯特罗政权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他们遵守、保护甚至推动美国人所珍惜的基本人权。
美国的新政策1月16号生效，新政策将允许更多的美国民众在不需要特许的情况下到古巴旅行，在古巴使用美国的信用卡和借记卡，允许美国企业向古巴出口更多种类的商品，包括建筑材料、通讯设备等。不过放松限制并不意味着普通美国人可以立刻动身到古巴的沙滩享受阳光，而是限于探亲以及商务、新闻采访、公务、体育比赛、参加会议等政府认可的团体旅行。新的政策还允许美国人带回价值不超过$100的古巴雪茄。在美国宣布新政策之前，古巴按照承诺释放了53名政治犯，但是要全面解除对古巴的制裁需要国会批准。 目前一些重量级国会议员反对与古巴关系正常化。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古巴裔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在书面声明中表示，这是送给卡斯特罗政权的一笔横财，让他们用来压制古巴人民以及他们在拉美和其他地方从事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活动。卢比奥参议员还质疑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行政权限。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承认总统的行政权力是有限的。
So we certainly would welcome congressional...
我们当然欢迎国会采取行动，使得未来美国人到古巴的沙滩上晒太阳成为可能。
一些古巴民众对于美国的新政策表示欢迎。哈瓦那一家酒吧的雇员巴蒂斯塔说，
美国放松经济制裁对我们有很多好处，从经济来说，进一步开放会改善民众的生活。
古巴的旅游业者已经开始改善旅游设施，等待美国解除制裁，大批美国游客到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一华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喀麦隆官员说，博克圣地激进分子从尼日利亚越境对喀麦隆进行突袭，绑架至少60人。喀麦隆政府一名发言人说，星期天突袭的目标是喀麦隆吉北省的村庄，有3人被杀身亡，80所住房被毁。路透社援引一名高级军官的话说，大多数被绑架的是年龄在10岁到15岁之间的孩子。比利时司法部长表示，上个星期恐怖袭击的涉嫌策划者仍然在逃，这使得大部分欧洲地区星期天高度戒备，气氛紧张。比利时司法部长对比利时的电视台说，嫌疑人并不包括在希腊被逮捕的4人当中，据信嫌疑人逃匿在希腊，但是比利时检察官仍然计划要求希腊把他们逮捕的4人中的1人引渡到比利时，这4人是因为与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有关。比利时媒体披露，被追捕的恐怖袭击策划人叫做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布德，今年27岁，是一名摩洛哥后裔的比利时公民。他被怀疑领导一个在东部城市的一个伊斯兰的极端小组，当局说这个小组准备对警方的目标发动重大的恐怖袭击，但是当局星期四捣毁了他们的窝点，并在激烈的枪战中打死2人。以黎巴嫩为基地的什叶派组织珍珠党说，以色列对格兰高地叙利亚辖区发动了一次空袭，炸死了该组织的6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指挥官和已被杀害的珍珠党军事领导人的儿子。以色列军队拒绝做出评论，不过军方消息人士对西方媒体和以色列新闻机构证实了这次袭击。俄罗斯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拒绝了普京总统在一封信函中提出的和平计划。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的和平计划要求乌克兰军方和分离分子都将各自的重武器撤到9月停火协议规定的划线以外，但是普京的发言人说，波罗申科拒绝了和平计划，并且恢复了炮击。波罗申科还没有对此做出评论。波罗申科星期天在基辅对参加游行的数千人发表讲话，这次游行是为了悼念上个星期在顿涅茨克西南大约60公里处一辆公交车上被炸死的13人。美国特勤局说，上个星期六晚间，在德拉瓦州美国副总统拜登住宅附近，从一辆路过的汽车中打出了数发子弹。子弹是从拜登住宅保安边际之外的公共道路上发射的。有关官员说，当地时间晚上8:25，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制造了这起枪击事件。拜登副总统与他的夫人吉尔当时就在德拉瓦州，不过枪击发生时他们都不在家。有关当局正在调查是否有子弹击中了拜登的住房或者是击中附近的住宅。一支阿富汗保安部队的车队在阿富汗南部赫尔曼德省遭到一名自杀汽车爆炸手的袭击，4名士兵身亡，10多人受伤。在此之前几个小时，附近的坎大哈省发生炸弹爆炸，炸死了2名平民。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